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带领，你带领我们台北教会可以很顺利的来举开我们这一次第一晚的布道会。昨天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在中山堂完成了一次的圣功，是诗歌音乐会90周年，我们在这里来纪念称颂主你的恩典。这一次今天我们从今天开始，在台北教会一共有5天晚上的布道会。主啊，你所安排的机会，你所带领的脚步，使我们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可以来到真耶稣教会的会堂，借着圣经，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来更认识你。今天晚上第一晚布道的主题是当拜独一真神。这个世界许多的宗教都有神的出现，但主啊，恳求你让我们透过你传道人的口，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可以知道谁才是真正独一的真神，而我们又该怎样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场布道会当中有亲自从你而来的感动，你启示我们，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最后我们将这场布道会恭恭敬敬地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圣灵亲自施恩带领，也愿你带领你仆人正道的口，还有诗班跟祷告祈求灵恩，都蒙你多多的看顾。哈利路亚，阿们。我们请坐，接下来我们就请传道来正道。
哈利路亚，我们亲爱的慕道朋友以及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那很感谢主耶稣赏赐小弟有这次的机会来到我们台北教会，让我们在属灵的殿堂当中一起追求，也一起学习侍奉。那小弟接下来就奉主耶稣圣名来做正道。今晚要谈的题目当拜独一真神。刚刚在祷告的时候，这个传道带领我们在悟性当中去慢慢的去了解我们的信仰。那他刚刚也有讲，在很多的宗教当中都有很多他们所谓敬拜的神明。那宗教其实有很多流派跟派别。那我们一般常常听人家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帮助人的，这样讲是不错了，但是这只是谈到一个表象的一个状况。其实如果说我们从字里当中去认识什么叫做宗教，这个宗其实它是在探讨本源的问题。那这个教呢，它是在教导你这个本源的事情。所以在宗教里面，不是只有求神问佛不是只有烧香拜拜，也不是只有找神明这么简单在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经有旧约跟新约圣经。那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在告诉我们这位神或许我们有些人不是基督教的，那我们不太了解这位神，但是神却借着圣经来晓谕我们世人。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一段话，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想短短几个字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神的作为，也告诉我们 神的存在，那也让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背后有一位神啊。那所以这一段话里面，除了告诉我们这位神啊，那也告诉我们他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神用了六天啊来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啊。所以这个神创造天地啊，不是只有这个宇宙万物，还有包括我们人的存在啊。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那里也有讲到我们人类的由来啊。这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传道读这两节哈，虽然只是短短两节了，但是却告诉我们其中很多隐含的道理，包括告诉我们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甚至在还没有这个时间之前，神就已经存在了。那种现象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这不是圣经的重点，但是他告诉我们了，在这个天地还没有造化之前，这位神就已经存在了。那这位神他也造了天地，圣经特别用创造两个字来介绍这位神。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创造这个词只能用在神的身上，人不是创造了，人只能制造东西出来了。所以这个创造东西啊，天地万物是从无到有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没有的东西，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第一天神造了光，那第二天呢，造了空气跟水，第三天造了陆地跟植物，第四天呢，造了太阳月亮跟天上的众星，而且还按着这个星体来定出节令。那第五天呢，造了鱼类跟这些这个天上的飞鸟。那第六天呢，造了陆地上的动物，包括了我们人。神这样子的一个创造，我们不知道有什么道理，但是如果研究自然科学的啊，你只要看到前面的东西你就知道了，没有这个水，没有这个光，没有这个空气，生物活不起来的，这是神的智慧了。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地的来历怎么来，那创世纪二章七节也让我们知道了人的一个起源怎么来。我想这是我们在宗教里面需要去了解的事情。所以宗教不是只是劝你为善嘛，当然劝人为善这是我们的本分嘛啊。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神是至善的神啊，他希望我们也跟他一样，也能够行出这个善来啊。所以行善本来就是我们该去做的啦，也不是在宗教里面特别要去高举的东西。那宗教里面到底要谈什么？生命啊，生命的来源啊。所以我们在布道会里面会谈到很多有关宗教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在谈神啊，啊，神啊，那神或许我们大致上哈，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慕道朋友，你对这个神明啊的一个定义，可能大概就是坐在庙宇、寺庙啊里面，不管是用金子、银子还是木头雕刻出来的这些神像， 啊，一般我们大致上的了解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神啊，是灵，是你看不见的。那很多事情不是说你看不见就代表它不存在啊，比如说啊，我们呼吸到的空气你看不见吗？啊，但是你不能没有空气啊，那你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看到空气，空气就不存在啊。包括啊，如果我们去到外面的时候，你吹了徐徐的凉风，风你也感受，你看不到，但是你感受得到啊。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你眼睛看不见它就不存在了。那小弟要跟大家来介绍当拜独一真神哦，这个是从我们本会的一个神观里面啊，要去做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的敬拜。在诗篇139篇，大卫特别在介绍这位神啊，无所不能，就是说如果在这位神看来没有什么事是他没有办法做到的啊。所以在诗篇139篇，大卫说这位神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啊。所以刚刚我用很简短的时间在介绍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在讲什么，他就是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请翻开圣经来看使徒行传的17章，使徒行传的17章，请看23节，在新约圣经的190页，创世纪17章23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这里是一位传道人啊，使徒保罗，他在国外传道里的时候来到雅典。那雅典人他们很有信仰，所以包括他们所不认识，但是他们知道有这样的神存在，他们也把他一并来拜了。这很像我们华人的观点哈，有拜有保庇啦，哈，就怕拜不到了啊。所以很多神明呢都拜，想说拜越多啊，保佑越多，平安也越多。那但是这位传道人保罗，他把造物者的观念引入到了雅典人他们的一个信仰当中，去介绍这位神。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一位天地的主宰。这就是刚跟我们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所谈到的，这个世界从神而来了。在我想不是只有我们基督教，其实在东汉早期的时候有一位学者，他叫许慎，他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那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什么叫做神呢？啊，真正的神呢，是万物从他而出的，这个叫做神呢。啊，这个就跟我们圣经啊，这位使徒保罗他所介绍的这位神的观点很相像，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这位神呢，他是天地的主宰，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天地的来历或许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宇宙万物的背后一定有这位神的存在。所以就如同希伯来书那里说的，房屋啊，一定要有人建造啊。但是建造万物呢，就是这位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罗马书第一章那边说，我们可以借着这些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大自然，借着这些所造之物，我们就知道这背后里面有这位神的存在。保罗继续说，这位神他不用人的手去服侍，他也不用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圣经告诉我们，神啊，这个天啊，是他的宝座了，地是他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让我来住呢？所以既然这位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既然天地万物都从他而出，所以他不需要人的手去服侍他。所以在诗篇的，我们来看诗篇，请看50篇。诗篇的50篇第9节，在旧约的693页，这里特别说到，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12节，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以下省略。在这里所谈到的，谈到了神的这位造物主，他的一个伟大了。这位神虽然我们有些乡亲不认识，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不能因为不认识他就不存在了。从亚撒所作的诗里面在歌颂这位造物主的伟大他不是人的想象里面去想出来的一位神。这位神他不需要人的手去服侍他，甚至他将生命气息万物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我们再回到这个使徒行传17章，这里在这里有告诉我们，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位许多人不认识，但是保罗这位传道人在介绍的这位神，他不单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更是赏赐生命气息万物给我们的一位神。我们常常会用我们人的想象去想这个神需要什么那我献上我能够有的。但是刚刚诗篇50篇那边说这个飞鸟这个万物都是神的，他需要这些吗？根本不需要，他不需要人来给他东西，反倒是将生命气息万物来赏赐给世人。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位神，他不需要接受人的赠与，反倒是多多的施恩惠给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对神的一个观念必须要有所调整。甚至在诗篇139篇那边说，这位神不单是无所不能 他甚至是无所不知啊。在《使徒行传》的17章26节那里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按所住的疆界。既然人的生命是从这位神而来，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甚至会想，我自己很了解我了。但是有许多时候，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太了解我们自己。但是这位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的生命既然从他而来，这里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那这个一本呢，圣经上有一个小字叫做血脉，就是创世纪2章7节那里说的人类的始祖亚当，从亚当而出的世上的人都跟这位神有关系。在路加福音3章38节谈到了，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一直往上推推推推推到最后看到了人类的第一代祖先亚当是神的儿子了。所以这么说来，其实我们都跟这位神有关系这里说他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从这段话来讲，我们人你要活多久，你以后要在哪里发展，你要在哪里居住，他都知道，他也会为你安排好了。当我们生命的蓝图都已经被安排好了，我们不可以不认识这位神所以保罗说在27节这里说，要叫他们寻求这位神或许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不多，但是我想在基督教里面，对这位世人所不认识但是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这位神，我们一定要去让世人来认识他。在139篇那里在谈到这位神也无处不在了。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新闻都在有一个宗教界的盛事了就是在这个迎妈祖，那有很多这个妈祖绕行的一些活动几乎在每天的这个社会新闻里面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在看这些宗教盛事的时候我们要想真正的神需要这个样子吗？在耶利米书23章24节那里说，这位神他充满天地神是灵的话，既然他是灵，他就不会只局限于在某个地方。那当然很多人对神明的一种观念是有地狱的有地狱的想说这个基督教所拜的耶稣应该是属于西方人的神所以西方人拜这个是很自然的。那当有时候我们去拿传单给一些亲朋好友的时候那亲朋好友说不啦，我信妈祖了我拜观音没了好像表明自己有自己华人的神奇在敬拜那个基督教的我阿道去拜路但是神如果真的是一位神他不会让你限定你是西方的你是东方的。那这样的话人不是比他还大了吗在耶利米书说那位神他是充满这个天地万物的。之前今天吃完晚餐在楼下喝茶的时候刚好有谈到过去 小弟在金门服务的时候，啊，想着想着，我就在想，啊，常常我都会想到这一幕啦，就是以前在金门服侍的时候，因为你要从台湾本岛过去一定要搭飞机，那时候我是住台南，那台南也有飞机场，也可以从那边飞到金门，那有一次我在搭飞机的时候，因为这个台南机场它是军民联合的机场，跟这个台中一样，那不是般般都是大飞机，有时候你要搭乘那个中型的飞机的时候，你要坐接驳车，有一次我在搭机的时候很特别啦，因为在等待入关的时候都要排队嘛，在排的时候这个我前面有一对老夫妇特别可爱，通常我们都是这个我看那个老夫妇大概不到七十岁，大概六十多岁的年龄，通常我们男生都是会帮女生拿行李嘛，因为重的东西要被吹去头行李很多都是这个男生比较有力男生要拿行李结果站在我前方的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刚过不久了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的都要相隔大概一公尺以上，那我在后面我看着他们，我在想这对夫妇很特别这个先生我就听这个先生说等一下行李你的孙有丢意思就是行李这个做太太的要注意不要落了行李我现在想你没有你叫你的太太帮你拿行李，那你是拿什么东西呢我从他后面就看他的衣服用一个红色的背带打了一个叉叉了我就稍微头绕一下看一下看他拿什么东西了，结果看着看着看他手这样扶着了一尊神明用一个很粗的这个红袋子就好像在背小孩子一样有些会把小孩子背在前面嘛，他是把神明用那个红袋子这样绕当然是太太帮他绕帮他绑好了绑好了那个神明，那他双手拖着这个神明，所以他没有手了，所以他跟他太太说这行李你要顺路丢好那走吧走着走着入关了嘛上接驳车嘛那到了这个要搭飞机的地方因为没有空桥嘛所以要用那个扶梯上去，那我看他也真的是很辛苦啦因为你双手扶着神明嘛你没有手所以他走路要很小心因为不是怕他自己被撞到，而是怕他手上抱的那尊神明受伤磕掉了所以我看他在扶着很就踉踉跄跄的这样扶着这个手梯上去的时候不得已还是得用一只手这样扶着在一只手在抱着神明这样走上去，走上去的时候刚好我是坐在后排的左后方的位置，他们坐在我右前方的位置啦那一上飞机就听这位先生这个老先生就跟他的太太说被忝死啦抱着这身啦你替我把这个带给头开啦因为他一路这样绑可能绑得很紧他身体也不舒服所以他一上飞机马上叫他太太说你把我后面的这个袋子解开我要这个好好休息一下，这个神明上了飞机就比较安全了。我坐在后面我一直在想这一幕如果我们拜的神是这样的神哇那很辛苦的，都需要人家照顾，而且要从台湾到神明到金门都要人家这样服侍哇那如果说我们拜的神是这样的神那不是很辛苦吗？他自己都需要人家照顾了所以这段时间看这个神明绕境其实也让我有感而发了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了，我们拜的这个神不需要我们这样子甚至我们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你不管不一定要在教会你不管在哪里你只要奉主耶稣 的名向他来祈求，他就会帮助你了。所以这边讲嘛，他预先定准啊，我们的年限跟疆界，他是造人定年限，也为我们定疆界的一位神啊，所以无处不在啊，啊，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而已啊，不是说我们在这边，我们拜他，他在这边，我们在家里拜他，他就不在那边啊，所以华人都有很多那个啊，这个要把神明分灵了。啊，分灵啊，把这个神灵呢 啊请到哪里去服侍啊，啊，所以你看明明只有一位妈祖，但是妈祖却分了好几个啊，这个就是一种分灵的一个观念，用人的方式啊去制造了这么多啊，这里所讲的用手艺啊，在这个二十九节那里说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啊，神不是让你可以想象的出来的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去认识的这位神，他是无所不能啊，也无所不知，也无处不在的神，而且他不止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他甚至将生命气息万物赏赐给我们。既然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认识他。我们一般人都说心明啊，神明啊，那神明它是一种复数集合词啊，就是代表不是只有这一位神，是有很多神啊，所以你看我们华人的信仰里面，不是只有拜关公，也不是只有拜妈祖，也不是只有拜观音啊，还有拜很多神啊，啊，那这些统称叫做神明啊，啊，用台语念就是啊，不是只有一位神，但是呢，圣经里面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就那一位啦，所以这个创造哈，在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个创造不是复数的，是单数的，只有这位神在创造这个事情啊，在做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请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啊，抱歉，我们来看四十五章哈，请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的第五节，在旧约八百五十六页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第七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神透过先知在晓谕，在宣告啊，神的权柄跟他的主权，表达什么？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没有其他的神了，那这位神呢？他的这个权柄哈，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看得很出来嘛，什么叫权柄？他用一句话就可以创造这个天地万物，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就叫权柄了，那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是只有我刚刚讲，不是只有教你要行善的事情，你必须去知道这些有关你生命的一个造作跟你的来源，包括这个天地万物的来历是怎么来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些观念当中，我们都 能够慢慢的去厘清，慢慢的去认识，这样子我们才对这位神我们会有一个交代了。神赏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有一个脑袋啊，其实很多事情你要去想啊，不是刚不是人云亦云啊，啊不是亚优对白啦，啊不是说哎跟你讲这样就这样，不是啦，你必须要用你聪明的头脑去知道说我做这些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这样做到底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我自己啊是第一代信徒，我21岁信主啊。那曾经有人问说，传道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啊？啊，我说这个很多故事啦，啊，因为你从不同的信仰，你要转换信仰啊，到啊，就是从我们华人的信仰转换到基督教的信仰啊，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啊，那一定是有故事的。我刚刚说啊，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什么叫无所不能？我们都知道，就是啊，高于一点五百万的嘛，啊，那在我过去的信仰哈，我是怎么来信主的？啊，简单来讲，冲煞了，第一个就是冲煞了，啊，如果有慕道朋友的话，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哈，啊，就是说了哈，常常会有很多啊这个。啊，这个灵界的事情你会去被影响到，啊，阿里然后后，啊，但是你经过或者说还是怎么样，你就自然会被去啊被这种灵界的事情影响了。那有些人说，哎，传道你可能是啊灵异体质，哈、啊，因为很多牧道朋友有在算命的、啊、都知道啊，啊，背脊卡轻的啦，八字比较轻的啦，啊，灵异体质的啦，这个都很容易冲犯到鬼神了、啊。啊，就是穷掉刷掉了。我说，可是我不是嘞，啊，我不是啊，啊，但是没办法啊，你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啊，那在我的印象了哈，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在我国小国中那个时候哈，我10次生病哈，大致上有8-9次以上哈，都是跟这个灵异的事情有关系啊，啊。那其他的啊，才是啊，你会身体不舒服啊，肉体的感冒的这种，其他大部分的大概都是跟这个灵异现象跑不掉了，啊，所以我看得到。人家说，哎，你是阴阳眼，我说没有，他又给你看就看得到了，啊，我也听得到，啊，所以人家说我八字轻，那因为啊。那个时候民国60几年呢，没有健保，那生病呢就往医院送，啊，那去医院，医生检查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检查不出来啦，啊，那种状况你是检查不出来的，啊，那只能把你当什么，啊，这个不顽皮啦，啊这个体力不好啦，啊，都给你住大堂的啦，啊，就是点滴啊。以前那种玻璃瓶呢、啊，在没有健保的时代哦，那个医药是很贵的哦，哦，一罐我若没有记错，一罐大概要700块，600-700块哦，哦，那个打打哎，然后打，那打了啊，身体比较好的，体力比较好的时候啊，再出院。那我躺在医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哦。闲着无事了，因为也不能下床，因为很严重的眩晕嘛，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反正就是查不出病情嘛，躺着没事嘛，啊，既然人家说我八字轻了，啊，我就问我妈妈了，啊，我神行当席了，啊，我就拿那个妈妈给我的那个生辰八字去，医院桌子会有农民历嘛，啊，农民历后面就告诉你怎么去查你的生辰了。八字轻哦，啊，什么叫八字轻？哦，大概就是1-2多的啦，啊，生辰八字啊去算了，1-2、2-2那个叫做八字轻啊。我想说，哎呦，八字轻啊，我算算算，啊，横的、直的这样对照去算， 哎，不对啊，我不是八字亲啊，要不要猜猜我是几两呢？四两二呢，哦，我中间偏上的呢，啊，我八字不亲呢，但是怎么还会碰到这个事情？啊，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就像我讲的嘛，不是八字亲的人才会碰到这个问题啊，是魔鬼要让你看到，你就可以看到的，啊，所以小时候身体不好，很多神明我都拜过，啊，我刚刚讲的那些神明我都拜过，啊，那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啊，那我给很多神明呢，啊，当干儿子了，啊，所以你去庙里哈，啊，会有平安符，啊，平安符就是那个红色的，有没有？就是香袋了，啊，用红线绑着嘛，啊，那个平安符前面是庙宇的图腾，那后面呢就是四个字，一直平安了，啊，就是你让这个神明当干儿子了。我不知道我拜的神明有多少，啊，一叠了，好像扑克牌呢，啊，就吊在墙上，啊，我给很多神明做干儿子 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神明医不好，你老是去给他医也花钱也没有比较好，人家介绍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哦，三代柱不好跟王公户潜水，啊，一直换，哦，啊，这个说啊，这个神明啊，他没有办法处理，啊，再去找能力比较大的，啊，所以在华人的世界啊，神明是有分大小的，又分能力的，啊，这个神明比较没有办法处理的，你就去啊，再转接到啊这个的，好像口碑比较好、能力比较多的神啊，拜拜拜拜到最后呢，啊，你拜很多神应该是有平安的嘛。来，我们来看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旧约六百四十三页。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里告诉我们，哦，你如果啊能够认识这位神，也能够拜到这位神，你就有平安跟福气了。啊，你如果拜错呢，很可惜，你就没有这个了，不是吗？你要认识神，就有平安福气嘛。啊，你如果没有认识呢，就没有了。啊，哦，所以我那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啊，哦，人讲啊，得去拜嘛，为什么？为了想要得到平安啊，先不谈福气啦，想要得平安而已啦。啊，哦，如果你能够得平安，什么方法都去尝试。哦，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基督教，哦，我们教会在求平安，有，哎，外邦人也在求平安呢，外邦人很多不平安的呢，所以都要去点光明灯嘛，都要花钱。啊，去做法事嘛？为什么要求平安呢？ 啊，那既然拜这么多神，又没有平安，那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哈，在民国七十几，七十大概七十一、七十二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港剧很流行的时候，啊，我这个年代哈，那个时候都看港剧嘛。啊，港剧会有什么？驱魔道长，啊，会有那个茅山法术，啊，甚至啊，这个传统的宗教已经没有办法治疗我的问题了。后来哈，啊，真的啊，家里还去请那个茅山的法师来帮我做法，啊，很可怜啊，哦，那一段时间真的很可怜啊。这个拜神哦，不是只有在求平安的，是你要消灾解厄啊，你要付出很多精力、时间、金钱的，啊，那甚至呢，啊，那个鬼画符的东西烧在碗里面的那一碗水，你要能够喝下去，啊，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说啊， 如果能够喝下去那没事了，如果能够喝下去平安没关系嘛，就喝嘛。问题是你喝下去也没用，你还会再喝吗？黑妈妈的一碗水你怎么会想喝？在喝的时候都想把那个黑黑的泼到旁边去。那时候我想，哇，我怎么会这么可怜呢？后来我的妈妈就人家跟她说，这个哪里的神明又很有效，你就再去问看看好了啦。问到最后这个要先明要这个那个降机就是他的在他的机身就是要当机一般所谓的机筒啦就是有神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讲了，你这个囡仔后边够结加多一劫啦他们都说劫啦劫难啦你要修行吗？我妈妈听了很吓一跳，她说：“是哦，叔啊，当时呀、师父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个鸡童不知道是演的还是怎么样呢？烧烧头，想了一下，这嘛，我用台语讲了天机啊，不可老泄了，天机不可泄露了。”我坐在那个圆板凳上，我心里一把火想要上来了。我当你是神，我才拜你呢。你知道我有劫难，你不应该要告诉我吗？你还在那边绕我们是善男信女来敬拜你，你应该这圣经讲要有给我们平安嘛？没有啊，还在说什么不可泄露？那这样我要拜你干什么？所以后来我就不拜了，不拜了。那感谢主了后来高中有同学嘛，就介绍这个信仰，让我来接触，从很多神啊，到最后是什么？就拜一个就好了，不用这么麻烦嘛，每个神明喜好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要特别去记他们喜欢吃什么，你要献给他，哇，这个。就我刚刚讲了嘛，你如果平安去做这些事都没关系啦，问题是你做这么多事情又不会平安，那你做这个干嘛呢？那从这么多拜这么多神到最后就拜耶稣就好了，这不是很省事的事情吗？最重要的呢，以前给这么多神明做义子做干儿子都不平安，后来呢受洗了成为神的儿女有多平安你知道吗？我只记得了，我从水里上来之后，魔鬼再也不会来找我了。起先我不知道呢，因为我说我看得到也听得到嘛，所以常常在三更半夜的时候会听到魔鬼在鬼叫鬼叫的，所以我那时候常常会喜欢听赞美诗了，那我们开头唱的那个第五首。就是我在教会第一次的接触到的这个赞美诗啦，所以我每次上第五首很有感情的，所以常常魔鬼在叫的时候我就听赞美诗啊，他越唱越大声，我越放越大声啦，久了之后，后来感谢主啦，成为神的儿女，你什么都不用怕，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那边说，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啊，归入基督，然后呢披戴基督属乎基督啊，如果你是成为神的儿女，哇，这个福气有多好你知道吗？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天布道会再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平安，什么叫福气啊。这边讲嘛，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在介绍这位神，我们也在讲这个东西，那也希望借着我们所得到的福气得到的恩典，也能够让我们一些慕道朋友也能够跟我们共享这样子的一个恩惠跟福气。 好，那今天晚上好，小弟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亲朋好友，大家平安。首先感谢神哈，让我们在今天晚上一个礼拜的联恩布道会，在今晚的布道会开始哈，来透过传道人刚刚在正道当中的内容，让我们去理解当拜那独一的真神哈。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祈求灵恩哦。当然我们讲说拜神的事，如同刚刚传道在见证哈，有许多所谓的神明哈，许多神，甚至各个不同的所谓宗教方法了哈。但是我们所敬拜独一的神啊，那他在圣经里面阐明他就是这么独一无二的存在，如同刚刚传道在讲哈，无所不在，那甚至无所不能，甚至也无所不知。当然这样的一个内容，或许对于我们刚来到教会的朋友哈，会觉得闹扣脸了哈，怎么会这样，或者是怎么可能会是这样。所以哈，我们在布道会最后哈，有一个都会有一个环节，就是祈求灵恩。因为哈，神的灵，神是个灵，透过他圣灵的赐予，其实会让我们心中有一个确实的体会跟感受。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在新约的269页啊，我们一起从十三节来读到十四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三节来读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十三节，北七，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我们在今晚的布道会当中，倘若我们真的仔细来聆听，甚至你心中带着渴望，那个渴望是什么？就像刚刚传道在正道当中过程所讲的，我相信平安没有人不要的啦，大家都想要，大家也很期待，但是到底能不能让我们体会有一种真真切切的平安？甚至当传道人在介绍这位独一的神他的存在，是否真的是如此？那最直接的反应其实就是这里所讲的，当我们听了这个真理的道，你看十三节他写的哈，既然听见的真理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它是在圣经当中所形容的了，我们的教会当中的祷告，其实在一开始透过传道人的悟性祷告，让我们是听得懂的。但是待会的祷告，倘若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耶稣教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奇特，甚至可能有一些害怕。那当然为什么说用害怕来形容，因为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看到教会大家用所谓圣灵的祷告，我是属于害怕的那一位，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祷告很简单，就是我左手边这边的那个牌子上写的三句话。那第一句，我们待会祈求灵恩，你要能够去体会所谓圣灵内住到里面成为印记。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耶稣，那你奉他的名祷告。第二句呢，上面也写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其实哈利路亚你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赞美耶稣了，就是赞美我们天上的神。那但是这一句话奇特的状况是什么？为什么传道人保罗在这里面会写所得到那个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它是一个记号，会透过圣灵内住之后，第二句话，你反复的念，舌头会自然跳动，舌头会自然跳动。当然你第一次会不会有这个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我不知道？台北教会其实 对我来说是熟悉，但也有点陌生。熟悉的是我其实出信慕道出信在这边有一段时间，我那一次就遇到一个很奇特的状况，就是我们在那个出信造就班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位姐妹带她的学生就来参加，参加完结束的祷告，她第一次祷告，当时帮她按手的执事就讲得到圣灵了，然后那一个得到圣灵的同学他还有点愣愣的，什么是圣灵？因为他感受得到舌头跳动，但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他第一次来。我们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听闻完整的正道内容，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神的独一的神。那这位独一的神他巴不得你不认识他，所以他就用圣灵透过我们的祷告。所以待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假如你真的是第一次来，其实你不妨可以张开眼睛看一看。为什么都可以看一看？因为待会得到圣灵的人，这一句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舌头会自然跳动。但是我们的脑袋意识是清楚的，所以待会一敲钟，大家就会结束了。所以不用害怕，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是要控制我们，他是要帮助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得到神的灵存在于我们心里面。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保罗就在这里讲，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透过圣灵的赏赐，当待会的第二句祷告词不断的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舌头跳动的时候，你就真知道他存在了，你就真的知道那一位独一的神是真的在，而且你自己亲身感受到。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待会在祷告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得到圣灵，或者你真的很想要体验圣灵内住的，我们尽量跪在前排了，因为一来让我们待会帮助我们按手的圣职人员能够去分辨，我们还没得到圣灵。当然我们待会要祈求我们讲圣灵帮助的，圣灵充满的，我们有弟兄姐妹圣灵欠安的，我们都可以到前面来，让我们在第一个晚上布道会当中透过刚刚传道人所证道的内容，还有我们刚刚在讲祈求那天的内容，让我们去体验看看。当然第一次或者是你刚来没有多久的，对圣灵或许不是很了解的，不用害怕，来体验看看。而且待会这个体验神会不会在第一次就敢赏赐我们的宝贵圣灵，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借着我们的祷告传达到我们天上。那当然我们第二句的祷告词虽然是反复的念，但心里面我们要祷告，神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你的需求神都知道。那当然你在想些什么，你都可以在心里面不断地去祈求，透过我们的祈祷来传达到神的身上。当然最后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第三句祷告词讲阿们，阿们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祷告是实实在在诚心诚意的。